感谢主，这个教会带领这个要读摩西五经，我自己一蒙恩得救以后就很受这个摩西五经的供应帮助，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应该好好的来读这五卷书，因为整本圣经里头所有的基本的真理都在这五卷书的里头。那其他的都是把这个五章基本的真理把它延伸，把它细细解析解释来帮助，因为这个所有的真理在这五卷书里非常 concentrate， 所以它非常浓缩的，所以需要其他的圣经来帮助它来解释，所以像你拿的一个酒，这是什么果汁，那 concentrate， 你打开了以后你要加很多水然后才好喝。所以摩西五经的话呀，我是个基本的东西，所以你下面还要好好的去解释它去。创世纪乃是说到父神他创造这个宇宙，他的目的何在？你去看你说神做事情都有他的旨意，都有他的目的的。所以他在第一章里就告诉我们说，他的目的，所有的创造中心点就在人身上，而这个人呢就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要替神来管理他所创造的，并且还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就是神创造的目的。那么他怎么做呢？第二章就告诉说他怎么样子能够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在第二章里头给我们看到有生命树，有生命河，这是两个最主要的。生命树指的基督说的，生命河指的圣灵说的，以后所有的成全就在他们身上。那从第三章开始就是到人类的历史开始，人堕落了，然后他的堕落他的结果也直到了十一章，整个神的创造就了结了。所以在创世纪十一章第十节以后，所有的历史不再是神创造的历史，乃是神选民的历史。你知道在十一章到大概第十节还是十一节，神呼召拣选亚伯拉罕，所以以后所有的记载，圣经的记载主要是为着选民的。那么他也特气到所有的创造那是附加上去的，等等，因为我们整个的选民都在这个世界上，都在这个神的创造里头，所以讲到选民有关于神的创造的时候，他就补充一点加一点，但这主要点乃是说到神的选民。那么旧约是说到神属地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新约呢乃是说到神属天的选民，指的教会说的。那么创世纪到了末了，你就看见说他不仅有这样的定义，到了最后他完成了，就在雅各身上。你看这雅各他能够变成以色列，就表明他生命上的变化， 啊，我就不解释了，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你三个，前个应该高弟兄给你们都教中，柯弟兄柯弟兄应该都教中清楚的啊，我不过是复习一下，回头一下就是了。好，雅各这么诡诈的一个人，神就有办法把他成为以色列。所以你把雅各到了他130岁的时候啊，他是神的工作在他身上完全成就了。你去看到他降生时他这个样子，和等到他进埃及的时候他所有的样子都不一样了，所以他的形象改变了。另一面呢，他借着约瑟在整个埃及掌权，埃及预表世界的啊，名义上是法老掌权，实际是约瑟掌权。约瑟照我的感觉，约瑟和雅各两个是一个啊，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纳西算是雅各的儿子啊，所以雅各没有在埃及掌权，是约瑟在埃及掌权。但是雅各，这是我的解释啊，每个人在这琢磨一些圣经，有的解释这个不是圣经啊，这是我的领会啊，这个领会就帮助弟兄姊妹一下就是了啊，不一定，你们可能还有别的感觉啊，这个领会是不一样的啊，同样一个菜，我们每个人吃的是感觉不一样，菜是不能错的啊，菜就是真理。但是我们的体会，然后告诉这个菜好吃，我们每个人只能说我们每个人体会那一部分啊，不能代表别人的啊。所以在这里你去看见说，到了创世纪的末了的时候，神在第一章所定的旨意完全完成了，是吧？神所创造的一个人，选择神选在选民身上雅各变成以色列，完全有神的荣耀了。本来是一个非常卑鄙的罪人，现在变成一个荣耀的神人了。然后在这个地上，神就是要人来掌权。所以我往往就是我附带讲一讲，我不想讲姊妹你们读到这个圣经，说圣经是有没有什么，我也是想在新约里头啊，主就是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一直告诉我们不属世界，但是主并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事实上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是应该在这个地上掌权的，不过我们不是物质上的掌权，我们是属灵上的掌权。我稍微提一提就是了因为我讲的预示掌埃及掌权，今天教会原则上应该这个全世界掌权。很可惜，如果我们属灵的祈求不够分量的话呀，我们不仅没有管理的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反而被世界所管理了，那就这就是我不讲了，反正就是给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原则上我们应该在世界掌权的，所以不要怕世界。所以主告诉我们要跟随主在头一个，不要怕，只要信。信什么呢？信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管世界的，所以我们对世界不怕。我在这本周讲一讲的话，今天我就讲不完了啊。那么出埃及记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交通的那么出埃及记就是要把这个以色列人落在撒旦，因为法老埃及是预表世界的，法老是预表世界的王撒旦的，所以以色列神的选民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那么神怎样把他们救出来那么目的地在哪里呢？目的就是迦南地，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我们刚才唱的诗歌 那么江南美地呢，你这样看看那个探子啊，他呢江南是回来是带的不是有一挂葡萄吗？那一挂的葡萄两个人抬回来的，你去看见多丰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我相信我们做弟兄呢，你可以提一只手可以提好几挂的葡萄。但是你要知道啊，当初的以色列人是壮大的哦，比我们都强哦。而且他们在旷野打仗，都要打仗，都是了不起的哦。但是你去看就是，他们带了一串圣经告诉我说，一串的葡萄啊，两个人抬回来的。你去看见那个地，现在的迦南地不行了。哦，这已经被咒诅了，不算。所以在那个时候是牛奶玉米之地，像我们唱的诗歌，所以那个时候迦南，所以圣经这一说的迦南就是美地啊。它的预表是什么呢？它是预表在基督里头的丰富和神的国度，这是迦南的预表。所以神就是要把人从撒旦的手里头救出来，要带到基督的丰富里头，带到神的国度里头去，这是传记的目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慢慢要理会，你去看就说神的在我们身上有伟大的计划的。那么立位记是什么呢？立位记是圣灵的工作，乃是怎样子啊？你去看他这个 detail， 怎么样子把这个属肉体的人、属旧造的人变成新造，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属天的。那么它里头有很多的 process， 这个 process 最主要的就是八个祭，还有八个祭期，然后再加上生活的条例和侍奉的条例，大概28章大概就包含这么多了。我想下一次有弟兄们会分享的。那么再下去的话就是再下去你们帮我你帮这样通啊，
民数记在前
是什么说？
民数记，
我的耳朵也不行，我眼睛不行，耳朵也不行。啊，那边就讲民数记，对吧？民数记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啊，它的历程，这个38年的历程，怎么样子从埃及一直走到迦南，在这里头发生事情，那么这个最好。你们读读《过年都前书》和他配合的那点比较好，对。那最后一卷就是啊，《生命记》了，《生命记》是总结，很重要。我想客厅会给你们交通，那么大家，我只提醒一下。在生命记里头，主耶稣能够胜过撒旦的试探，所用的三处圣经都是生命记的。我再提醒这一点。那么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出埃及记了。那么出埃及记它一开头，所以我的那个标题就说基督的救赎的目的。所以主救赎我们，这个出埃及记第一个是说到主的救赎，那他就是那目的何在？就在出埃及记里头。所以你看，神的创造有目的，神的这个救赎也是有目的。所以你去看见说，他五卷书都有目的，而每一个目的都是一样的。最后。它的终极点在哪里呢？终极点就是新耶路撒冷，就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历史历代的人，所以蒙召的人，他的眼目都有个标杆。我盼望弟兄姊妹，特别信蒙恩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这里，在信蒙恩的很少，我们都要有个标杆呐。 啊，你不能光是在教会里还聚会，每个的时候呢聚个会，都听祷告，听到听完了回家吃饭。所以用经文说你 for what？ 是吧？所以你去看你说圣经里他都有标杆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怎么样子和神的话要连接起来。我们的标杆在哪里？而且你去看见说神都有路的，神做事有他的路。那么这比如创世纪的话，你看他有路啊，而且的话呀，不仅有路还要站，有42个站，他一个站一个站的。所以我有时候问问年轻的和我交通的，我说你现在你走到哪一站了？啊，我们都要，所以我们追求要应该很有把握。这样的话，你有把握，你里头才有平安，才有喜乐。你到了最后，你才能说感谢主，主快到了。哎呀，我欢迎他来，他来了，我就活在见到他的国度里头去。如果我们对我们走路，你走在哪里，你在什么，你都弄不清楚。所以有弟兄姊妹来和我讲，哎呀，主来了来了，好像我说他来了，你干什么呢？你盼望他来你干什么啊？今天就很多人说啊，我盼望来了就上天堂。圣经里头没有天堂，圣经里的 heavens 那是属天，而新耶路撒冷是从天上降到地上来，它不是天上那个堂，乃是地上那个堂。而啊，今天很多人用那个这个天堂啊，我们早些蒙恩的时候啊，我们最忌讳用这个字，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里头，我们非常清楚天堂地狱是这个佛教的思想。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家呀都模模糊糊的了，对佛教也弄不清楚，佛教也是啊，我发觉佛教也学着基督教的聚会的，他们现在他也聚会也唱诗也啊。我们做了一套，他也做，啊，所以在这里呀，要注意了，啊，千万不要说我们上天堂，啊，天上没有我们住的地方，我们是要做地堂，是新耶路撒冷，所以要记得，天堂的思想是佛教的思想，不是教会的思想，不是圣经的思想，啊，圣经里头没有天堂这个事。我说我附带的讲，那么在这里就看见说，头一个你要有救赎，需要有救赎主，所以他一开头有救赎主的预备，就是摩西，摩西是预表主耶稣的，摩西不是预表基督啊，要注意哦，啊，他是预表主耶稣了。主耶稣完成救赎，不是基督完成救赎。基督是他复活升天以后，神在立他位置为基督。啊，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主耶稣已经立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每一次讲主的时候，都会加上主耶稣，主耶稣。啊，在福音书里头的耶稣不是主，你们知道吗？他是个人，所以他在地上受尽了欺负，睡尽了罪，因为他也完成这个救赎，他也做成人的样子，所以他不是主。他如果是主，谁敢碰他？啊。所以等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你看圣经说神就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他死复活以后他才是主。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不是主，他如果是做主的话呀，他就没有办法替我们死了，他是以人的身份替我们死。好，所以 摩西是预表主耶稣啊，不是预表基督啊。那么这一个说摩西背景降生的背景，我想这个你们看一看都有的，圣经都有。好，我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要多讲了啊。所以是这个世界就是撒旦，就是想办法要把神的儿女弄死掉。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征战，你不管你怎么搞，我就是不死。我盼望神的儿女要有里头有个刚强的意志，不管你怎么改，不管环境多艰难，不管多有为难，我就是不死。为什么我不死啊？因为主活在我里头，只要他活我就活。所以神的儿女一定要里头有一个坚定的意志，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是不死啊，难处是一定有的，啊，有的人说，哎呀，难处都是主耶稣给的，不，整本圣经里头，包括神旧约里头，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受苦。今天这个受苦的观念是错的，是佛教的思想。神从来不要人，有人说约伯不是神打，约伯你在圣经看就说约伯受苦受难为不是神给的呀，是撒旦给的呀。要注意哦。啊，那么他说，那么神为什么让撒旦对付约伯呢？他这么好的一个人，你为对付呢？你等到这约伯悔改之后，你就知道了，他是个罪人，他有罪。他有罪而不认识自己有罪，还在那强向着，以为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个人，好人，所以神就容让来对付他，对付到最底，他才认识他自己，所以他在灰尘中认识他自己，才知道他是个罪人。好，所以我这是附带讲的，因为在埃及的时候啊，以色列人整个受法老控制，吃尽苦头。但是要记得不是神给的。好，我盼望弟兄姊妹观念，这是因为你自己的罪落到撒旦的手里头，你才受这个苦。所以圣经一再说人是死在自己的罪里头，他所有的苦难都是从人的罪才来的，不是神给的，神只给人祝福。好，所以我对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再告诉你，不可以说儿女不好。神给的儿女怎么能不好呢？那么他们不好，不，我们要祝福他。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这是我附带的讲的，我这东西都不能再讲，讲的是要太多了啊。和我去敬礼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你不可以讲儿女不好，你只可以给他加上祝福。啊，弟兄啊，这样你要注意，不可以讲弟弟妹妹不好啊。你有时候，我和他很熟的，他弟弟妹妹我都很熟。嗯，他有个妹妹很强啊，是吧？他们全家人没有能够对付他，但是感谢主，他听我的，哦，不可以讲他不好。所以我常常在你们讲，他们最好，你啊，哦，要讲了。我们不可以，神儿女怎么会不好？那么他不行怎么样？你不要说他不行，你给他祝福他就行了。所以你看雅各对他的十个儿子，我们的儿女都比雅各的那个十个儿子好多了，但是你看雅各也一直，雅各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很明显呢，他们十个人以后得救了，而得救得非常好。你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是他们到最后到的约瑟跟前的时候，你看他在约瑟面前所表示所说的话，他对他爸爸的态度，对他那个最小的弟弟毕亚敏的态度，因为约瑟不放心啊，怕他这个弟弟他们十个人欺负 他自己就是被他十个长十个哥哥把他卖掉了，啊！但是他一直逼他们，一直逼他们，一直对付他们，把他里头的话都讲出来了。你去看见说这个十个最后的十个点，真正的救了，真正的里头变化了，又爱爸爸又爱弟弟，什么委屈都可以，就是不能叫爸妈爸爸受委屈，什么事他都临时都可以，就是这个弟弟不能死。因为这个弟弟是爸爸心跳肉，他们都清楚，所以他对面和预设完全不一样，所以才知，所以我断定他得救了，所以他们才成了十二个支派啊。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把主的话，主的给我们的祝福，主给我们的恩典，要连接在我们的生活，我特别我们的家庭里头，甚至于在你工作的里头，更要在教会里头。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不要说不好，所以哪个人告诉我说哎呀教会怎么不好，我说你说是闭嘴不许讲啊，主不喜欢听啊，所以有的时候，有时候我背的教会所以不好，就是因为你不好，你好的教会就好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哎呀，有弟兄姊妹和我相处的时候也是很难为，因为我这个人啊，我一摸到主的时候我就很强，强的时候几乎有点不讲理，啊，所以人都不要给我讲理，我在讲主的话不讲理的，嗯，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个基本的观念上要注意的，啊，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他们自己在那里就觉得这个拉倒了，在世界里都没有希望，就这样了。但神不行，因为这是他的选民，所以他一定要出来，所以他救以色列人，并不是以色列人啊悔改了，以色列人并没有悔改，但是乃是神不能失败。所以照样呢，今天神也不能在我们身上失败，只要我们归向他，只要我们信他的话，我们一定蒙恩啊。然后我去看见说，我并不是因为我信了主才来教会的，乃是主恩把我带到教会来了，然后我才信主的啊。所以很感谢主啊，所以我提到主我是很感谢主的啊。那么摩西的降生就是因为他有好父母，再加上个好姐姐，所以长了三个月啊。这个故事我不讲了，明白了啊。所以摩西原则上他是在埃及王宫活了一共40年啊，所以埃及的王宫就是世界。所以我们不管我们得救早得救迟，或者我们这从小是家庭的这个基督徒啊，我们都在世界里头。你在世界里头你就要学，所以摩西属于能够成为摩西，他是真的学。他在埃及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他在埃及王宫中长大，学了埃及一系列学问。所以我盼望我是鼓励弟兄姊妹啊，从你年轻的人哪个见到，今天你看他们几个都没有来啊，他来到我头一个就是你要叫你念书，我都背着他们去弄念书去啊。到底有几个人听我话的我不晓得啊。还有我对做父母的人说，你孩子一定要让他念书。你想那么他就在王宫里长大，学了埃及一些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中文圣经翻译的是才能啊，我查过这个字啊，希腊原文乃是说有大能。他学的不管是有才，是有才，有才有能啊，但是圣经里的这个字啊还有一个是个大能。 是大才。你想看他如果不是那么大的话呀，他怎么能够得三四百万？我想他超过四百万。今年一个国家呀，很多国家没有一百万人呢、啊。你想他如果没有学会本事，怎么能够把四百万人浩浩荡荡的从埃及带出去，然后在旷野里头走着三三四十年？他都要有点本事啊。所以弟兄姊妹都要学啊。很多地方说，哎呀，我不要爱世界，我什么也不学。谁告诉你不学？圣经里头没叫我们不学啊，要我们学啊。要学就是要读书，不仅要读书，你有，你不仅要有知识，你还有见识。所以中国人说，你要读万卷书，然后行万里路。我很感谢主，我相信我都有，我都达到了。我想在美国没有，在座的没有弟兄，包括客厅都没有我走的多。美国和加拿大所有大城市我都走过了，而且我都是开车。那个是开个破烂车，我也不晓得。所以好多地方都说你这个胆子真大呀！哎呀，我感谢主，主给我两个破烂车，我开破了，骑了两个破烂车，然后因为都是二手三手货的车，结果都没出大事情。啊，我很感谢主，我不要提那些事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鼓励弟兄姊妹都要学习。我这个说的是啊，既然我们读到摩西，我们就要跟着学，啊。那么他头一个四十年是在王宫里学的，做的。那么最后的结果他是怎样的？所以最后的结果，第三。底末的一行就是摩西认识到光凭宗教的热忱不能服侍神的儿女。哎呀，我也是深深体的、很多时候我的好心都变成恶意啊。这个功课我一直学不好，因为你们知道我这个性格，我的这个性格就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啊。我早先几十年前就有弟兄姊妹就给我评论了，他说：“哎呀，袁弟兄，我发现你了，你这个脾气虽然不好啊，你的性格虽然不好，但是你这个心还好。”哎呀，我好高兴啊！啊，因为我这个性格就是很容易得罪人嘛，就是不好嘛，啊。但是感谢主，我虽然在教会里头这样。我有很多的儿子，有一次这个高僧说：“袁亮，你有好多女儿啊。”我说：“我不仅有女儿，我还有儿子，我真是有人叫我爸爸的啊。”好多弟兄姊妹他都知道，我说：“哎，袁亮，他是你的儿子啊，你要记得他是你的儿子啊。”啊，整个妈妈打的电话了，那你的女儿有什么事儿了，你要给他讲，他管不住啊，做父母的常常管不了孩子，所以到了时候就打，叫我来替他管了。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弟兄，他现在也七十多岁了，他结婚的时候他父亲特别打发我，要我来给他看看那个媳妇合格不合格，他自己管不了了，要我来去看。然后我给他回信，我说我去看了，我的确看了啊，我说我很满意，他就放心了。所以我们副司主就是什么时候都做，感谢主了。所以啊，在这里他这个四十年最后的结论就是凭着人的热心不能副司主，所以他就逃到旷野去了。这是他的结论，同意你头一个四十年的阶段。那么第二个四十年呢，他就在米甸，在那里娶的妻子，生了孩子。哦，你要知道，越是有学问越是有思想越是有抱负的人啊， 你要这样埋没的住在那里不得了，我自己知道啊，我这个十几年了呀，我在家里头走也走不动，也不能开车，出也出不去，我在家里头啊，我也没有这个老的一个地步，什么也不能动啊，而且主要给我一个头脑还不是还好，还有我就发觉你，所以我不鼓励弟兄，特别是弟兄退休，绝对不要退休。除非你把你的后面日子安排好了，你没安排好，啊，当然了，你都安排你自己就是全世界服侍主也是个安排了，啊，但是你不能够就这么退下来，这样的话呀，那你退下来干什么？啊，你没有事儿做，你干什么？你如果你必须全世界服侍主就可以了。你 part time 都不行，你个 part time 你还有其他的事情你干什么啊？所以弟兄姊妹都要注意，我是附带的讲的话了啊。所以这个他第二个40年就在他很苦，那么我给他说他的最后的他的毕业论文就是诗篇90篇，你如果诗篇90篇他 至少可以分4段，头一段、第二段、第三段，你看他都苦，说的三段不成器，这都是他的深处感觉啊。但是这个感觉，他是过了40年呢，啊，这个一天一天的过日子不好过呀。啊，那么第4段最后一段，他是个祷告了，所以我相信他的祷告主垂听了，所以主。我想想他写完了诗篇90篇，主就向他打开了，时间也到了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四十年，第三个40年就在旷野里过了。那么第三个40年就是头一个主来呼召他，那么主在呼召他的时候，你却看见摩西是怕见神哦，圣经说摩西怕见神哦。虽然摩西的经历是和神面对面的相交，他起头不是那样啊。哦，起头是怕神，怕见神，但以后你去看见说他和神的关系，不仅是主仆的关系啊，是个好朋友的关系。就是因为他有前面这个40年的80年的难处，啊，他念念不能忘啊，所以主怎么呼召他，他就不要，因为人一方面看自己，一方面看别人，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所以在圣经里头，你去看见说他一共有6次拒绝神的呼召，逼得神都生气了。所以最后他没办法，他还是接受了，啊，接受的神给他有三个神迹，那么这三个神迹我稍微提一提，啊，第一个神迹，啊，就是个杖变成蛇，在那个时候这个杖啊，就是他们生活的凭借，啊，你要知道。他们主要是牧羊，所以他必须要有个杖。好，那么还有呢，牧放羊的时候要有杖。那么当个像狼来了，老虎、狮子、老虎来了，要保护羊的时候，更要这个杖，又是他的武器。啊，那么主教的丢下来，他才发现了，他用的牧羊。羊群保护羊群的那个依靠，生活的依靠是蛇，是撒旦啊。在这里就是就看见说，你的生活不能变成你的主，你的工作势力你不能给他掌握了，你给他掌握了就是撒旦掌握你了，你要掌握他， 我不晓得我这个讲话就清楚不清楚。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地上的谋生的所有的本事，我们自己要控制，我们不能够给他控制。你给他控制了，就被撒旦控制了；你控制他了，就变成你的用处。我想这啊，你们的妈妈这，我说提醒你们一下，把我的感觉给你们讲了啊，我没有办法细细讲啊。那么第二个，所要放在心里头，拿出来这是大麻风，就表明说我们这个人就是个大麻风，所以在我们里头啊，我上一次是不是有姊妹说我心好吗？我好高兴啊！等到没有多久，主席说，我神就讲给我讲，他说人心比万物过多诡诈，坏的接触，你还觉得你心好？哎呀，我这个傻的眼了，我也糟糕，性格也不好，心也不好，那好吧，我反正都不好了，啊，所以我现在很喜欢讲，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啊，我不敢说我是个爱主的弟兄，啊，我真不敢，啊，事实上也证明我不是那样，啊，但是我却很蒙恩，啊，哎呀，我很感谢主，没想到主，我好高兴。没有想到主真一路带领过来到今天，所以很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个罪人，我们要知道，你要服侍主的头一个要知道，所以你不比弟弟妹妹好，所以你不要再讲弟弟妹妹不好啊！我当初我一直没有机会给你讲，因为我那时候我也对你也不敢讲，那么今天我就借着主的位置上，你不敢反驳我，所以我就欺负你了。所以这个位置坐上去啊，可以占很多便宜，你知道吗？我现在欺负任何弟兄姊妹都不敢给我回嘴啊，所以我下来了以后，你们才啊，所以感谢主啊，嗯，所以我有时候说，我说狐假虎威的。那么最后三个神节是水变血，水就是尼罗河的水，是生活的水，人是完全要靠水，不仅仅靠空气，一定要有水，没有水就不得了，但是这个水呢就是血，就是死亡，世界的水就是死亡。所以同样的，给摩西感觉你可以喝它，但是你不能靠它，因为你喝的这个水还要再喝，而且这个水啊到了末了它是血，有死亡的，我不解释了，我再提醒一下就是了。那么这样他就回来一些，哎呀，当时我读的时候我有一个不懂，他356次不要接受主的呼召，结果勉强他接受了，他在回埃及的路上的时候，神的使者预言他要杀他。刘弟，我起头我没读懂哎，我里头我觉得是主啊，怎么可以这样啊？啊，我有时候我都觉得主都不讲理啊，我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觉得主都不和我讲理啊，因为我讲那个理他都不理啊。后来我才知道的，我怎么讲我是没有理的，只有他是有理。但是呢，我当初我就觉得主不讲理，所以我说主啊，你怎么看？他不要蒙护照，宁愿逼着他护照，这个他回来到埃及路上半路上你要杀他。后来我才都懂了。因为他这个太太比我还懂圣经啊，所以你看见摩西虽然是外邦，他还是把神的律法、神的心意以这和他妻子儿女讲的，所以他这个妻子马上说好好好，去给两个孩子受割礼。受割礼你读，我上面应该有圣经啊，过了些书第二章就告诉受割礼就是过去肉体啊，所以在这里神的意思说我们在世梦上不可以带肉体， 从容软里有脊，但是不能容软里有肉体。哦，弟兄姊妹要注意喽。所以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喽。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一定要对付肉体，但是对付脊的话，要觉得慢慢来了。哎，主没有叫我们魂死，主乃是对付我们的魂，要更新我们的魂，但是主没有杀我们的魂啊，肉体就是要对付啊，所以这个这在我们追求的路上，所以主头一个叫摩西学的功课就是你不可以带肉体，所以摩西怕了，所以你看走在半路上，结果他的太太带着孩子就回去了，他是一个人到他埃及去的。那事实上他这个怕是多余的，因为他的孩子没有受过礼，没有受过礼就是受肉体的人，所以受了过礼的就没有事情了，但是摩西还是怕。哦，所以你看摩西起头走的时候他也不是那么有把握的，他也是慢慢学的。哦，所以这样他就到达埃及了。啊，那么到达埃及的时候，他就预表主耶稣了。啊，细节我不讲了，就在这里你去看，你说神撑他的腰，神怎么样子能够法老把以色列人能够放出来呢？因为神兴起四个大灾难，所以我们蒙恩得救啊是不简单的，神在背后做很多的事情啊，不过有的时候我们领会，有时候我们不领会啊，所以我们不领会我们要补课啊，我们要补课，不要不领会就这么算了，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我们从怎么蒙恩怎么得救，主怎么样的呼召，主到底有没有把意向给我，有没有给我呼召，他呼召是他的目的何在，我总得要有标杆，总得要有路，所以我没有路的时候去得找主，你把我找来了，你告诉我到新耶路撒冷去，那我新耶路上我怎么走啊，我现在走不通了，你就要走，不要找人。所以我们都要学会的要有追求，这就是追求啊。我们的生活家庭是个生活，工作是个生活，连教会也是个生活，千万不要把教会的侍奉当作追求，教会的侍奉是个生活，不是个追求，所以我们你的追求是要对着主的，对着神的，你所有发生的事都要从主来追着主求，要追着主求，求就是要问，所以大卫这个嘛，这个好处在呢，他在神的殿里一直要求问，又求又问，问为什么要求，哎呦我做不到，主啊你得给啊，我们没有样式所要求我们的，我们没有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所以你必须要求，你这不做是因为你不求啊。但是呢你要求，你要知道你是个罪人，因为你觉得我很好嘛，那你很好的话你当然就不求了嘛，那你就没有追求啊，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一面都一面要 apply 到我们生活里头追求里头。所以他头一个真是打一击，第二个就是要我们过逾越节，那么你要借逾越节的话呀，就是吃羔羊的肉，哦，还要用苦菜一起吃，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需要悔改，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王牛，你是个罪人， 你不仅没有得救，这是个罪人，你现在还是个罪人。你没有背提之前，你还是一直是个罪人。如果你觉得哎呀，我现在很爱主，主也很爱我，我在教会的都说的哎呀我很不错，那就你就完了，因为你觉得你不是个罪人了。所以我们要天天蒙恩，但是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也只有知道我是个罪人，然后盼望主恩待我们，所以要过逾越节。逾越节就是要接受主的救恩，接受主的生命。我是个罪人，我不行，所以这就是薄饼聚会。为什么我们每个其实薄饼就是主啊，我不行。所以我要脱去我这个旧人，穿上这个新人，我要把我的旧生命要把它置之死地，所以我要接受心灵诅咒我的生命。哎呀，是这样啊。所以不仅要过逾越节，还要走过除教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教就是罪，要常常认罪啊。哎呀，我现在没有事儿啊，我不仅是虚得糊涂清净啊，我一天不知道要认多少罪啊。啊，从前的时候我们感觉我忙到外头的话，我都觉得没有什么，等我回过头安静在主面前，我才蒙光照。啊，我最近又犯一个大错，我才做明显。哎呀，我真是主啊，我没有想到我还会犯这么大的错。当然我这个错不是犯一般的错，这的错啊，结果我的好心变成恶意了。不管是你以为是好心，但是你对别人觉得是个恶意嘛，所以你还得注意啊。但是很多人说我们都不蒙光照的，我对你是好心嘛，那你生气是你不好，你怎么可以我对你这么好心你还对我生气。你看我们还是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要顾得别人的感觉嘛，你不能说你好心就可以了，你要别人觉得你是好心，这就难了。所以我们去做恩待，我们都要学，然后就传一句要过红海。过红海就是脱离法老的手，脱离撒旦的手，这就是受浸。受浸就在死的形状上和主联合，也要在主复活的形状上和主联合。但是我们传福音的人没有把这一段讲清楚，这受浸在水里头，他可能连死都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在这样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给受浸？马上要受浸了。所以我盼望讲，我每次我都常常讲，我觉得有的弟兄就是嫌我啰嗦啊，而且我一讲呢，他说你看你又讲消极的，但是这个是关键的东西啊。所以我的感觉，很多人在红海里洗个澡，然后又回埃及去了。所以从前都是礼拜六受浸的，后来发现了礼拜六受浸，礼拜天的薄饼聚会就没有几个人来。所以现在呀，弟兄姊妹都聪明了，主日受浸，受浸完了就薄饼，所以一报告介绍的话都在。但是到了第二个礼拜的话，有差不多一半就不见了，到哪儿去了？我有时候我问了，我现在我问的不要问了，因为我问的都是给别人觉得又找麻烦。他说上班去了。所以我有时候说要弟兄姊妹都要学习圣经说主日就是安息日，你犯了安息日不得了的事儿。所以我们起头的时候，主日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不上班了，开店的把店门关了，等到下午两三点钟回家的时候再去开店。做医生呢也把它停针， 后来我问他们，那么这样的营业收入是啥？他说：“哎呀，感谢主啊，没有啊。”那个做医生那个弟兄出，应该是他姓出，啊，他说啊，我上午告诉咱这个条子，我说聚会了，大约下午两点钟我再回家了。病人读到两点钟以后的，他还是有，还是没有错。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要有信心。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但是这个不能勉强啊，你没有信心怎么做的话呀？结果他说：“你看，我的工作没有了，刘弟啊，你讲你叫我主任不要上班，结果我工作没有了，那你得给我找工作，因为我听你的话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见我们很难呐、啊，啊，他你有你把主的话给他，也盼望他听，那他听了你的话呀，如后果你要承担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不敢随便和弟兄姊妹讲话呀，我也讲的话呀，我要背地要给祷告是吧？我已经给他讲了什么东西了？这个你要做，你不做的话呀，我就亏欠他了。哦，这样你去看见说，你就为了他就不停的祷告了，所以这个祷告的负担就从这个里头慢慢来的。哦，所以过了红海以后。然后在旷野里头，头一个竟是亚玛力人，亚玛力就是瘦肉体的。哦，在圣经里头，你作业的我稍微提一提，非利士人什么又叫他完全杀死，乃是要把他制服，因为非利士人代表旧造要把他，不是要把他完全杀掉，乃是要把他制服。亚玛力人是瘦肉体的。所以是肉体一定要把它致死的，要把它名号都要去掉。哦，这是，所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时候左右，就到了西奈山底下。到了西奈山底下的时候，你去看看神给他说话。哎呀，我的时间，我也到九点啊。好，嗯，那么这个是个关键。所以我盼望弟兄们说，我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神是起头讲的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那么和谐的啊，他不是站在这个神的了不起的啊荣耀的位置叫人怕的，他非常活跃的和谐的这个和以色列讲啊。那么这主是叫他们要 keep 主的话，今天一直在成年人的中间把 keep 和遵行两件事情啊都觉得无所谓。弟兄姊妹，主是要我们把他的话要 keep 住，因为主撒种的时候把那种子撒在我们心里头，你不要把他主的话不要那溜掉，不能给他跑掉，不能给飞鸟吃掉了，你要 keep 在里头。不是我们长进，不是我们怎么样，乃是这个种子他自己会成长的。你只要 keep 在你这个心有一个，你把那个心预备好了，他自己长。所以刘弟兄不是你长，有人说哎呀刘弟兄变好了，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在哪里圣地亚哥啊，因为我们有个聚会在圣地亚哥呀，有我们同样的聚会呀，有四个同一聚会，李三寿的那个一个聚会，从李弟兄分出来的一个聚会，然后呢就是你们原则上也是从李弟兄这边分出来的啊，因为死不存就是这个一律系的，另外还有这个新月教会的这个神力教会，这个我现在叫教不上，从他也是高雄的，然后到菲律宾去了个菲律宾台的，很爱做的。他在那设立一个聚会，所以我们同一个系统的聚会有四个，互相不来往的。但是呢，我们那个聚会啊，和你们这个聚会里头弟兄姊妹有交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夫妇两个人。我们还没有见过，你们不知道我就知道你们了。我告诉你们， 啊，后来我到了这边来了，发现你们过来了，哦，原来就是你呀、啊，啊，感谢主，啊，感谢主，好，所以这个遵行和遵守要做一个，所以主呢是说要听。啊，我把英文都写出来了，中文你跟听不懂，你看英文 ，hearken to my voice and keep my commandment 是 keep， 但是呢，以色列怎么讲呢 ？All that Jehovah has spoken will we do？ 这是糟糕了。所以我不大喜欢听弟兄姊妹告诉的，啊，年长的人告诉的。哎，刘亮，你爱主啊？如果你真听了我的话呀，你就落到咒诅里头去了。你要知道主爱你，你不要去爱主。你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啊，你怎么样子也不能比彼得强。你比彼得强吗？连彼得到了末了要发咒起誓不认主，为什么？他太爱主了，所以他在之前一两个礼拜的时候他就说了，我为主死都可以。所有天然爱主，中国人都很有经验，爱得要命的到了末了都恨得要死。你所恨的人都是你所爱的，你不会去恨一个马路上的人。所以他讲我要你爱主的话呀，就叫你上当。你迟早你爱到一个地步，我在主里头差不多有七十年了，将近七十年。现在和我同一辈的人不多了，高点走了，现在趁着个科弟兄了，我就发现。啊，我很多几十年前我就发现了，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个好弟兄，大家都来看望我，大家都盼望帮助我，大家都来带后帮我祷告，带后带我祷告，怎么的那个，啊，所以我是个好弟兄。等到我受浸以后的话呀，我妈妈发觉，起初还没有感觉，久而久之，我就发觉我是个最不好的一个弟兄。为什么？要你聚会，你也不聚会。要你服侍主，你也不服侍主，好像你也跑到哪儿去，要爱世界去了，啊，天天给我要求，要这个要那个的，把我烦死了。哎呀，我就发觉我没有受浸之前，我是个好弟兄，大家都来看我，啊，都给我讲好听的。等到我一受浸以后的话，都来要求我，然后，我也不是完全不爱不爱主啊，我也是这去啊，但是不满他的意。所以就我就变成那个不好的弟兄。那事实上我比受浸节好多了，因为我得救很清楚，所以我一得救我整个人就变了。我很感谢主，我蒙召也很清楚啊，所以我不敢离开主啊。所以这个事儿我特别强调一下，给你们知道一下，啊，所以在这里你去看见说，等他们一说，然后 where we do 的时候，你看马上神的脸就变了，气氛都变了，你们读圣经啊，我不读了。那等，然后他就告诉摩西，叫他们回去，寂静三天再来找我。他本来神没有这样。是吧？你去看，马上变了。好，这是我们需要学功课的地方。那么三年以后，你看神把摩西叫上山，我就不多讲了啊。四十天里头，神对摩西做的三件事：第一个，把神的话分给他。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注意了。创业记啊，然后立位记、生命这个民书记啊，里头在旧约里头，主说 啊，关于神的话呀，大概有十个不同的，至少十个不同的说法。那关于传一记者呢，我就看他说他有命令，他有典章，他有约，他有律法，他有诫命，有律例，有定例，还有法度，都是不同的字，都有不同的意义。哦，这个在传译记里头，那个发版发布那个发是法度的法，不是律法的法。哦，英文那块就很清楚，就 testimony。所以我下面特别加上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要注意，神说很多的话，啊，并不是每一个话都是律法，啊，所以要分辨。然后在旧约里头至少有十处，我想讲可能还不止十处，圣经上讲的清清楚楚的。啊，那么头一个是把主的话吩咐出来。那么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因为以后你在生命记上还要补充的，所以这一点呢，我再留给柯弟兄讲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召会幕，这个是目标，这个我今天要交通。那么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他召的会幕啊。他有好几个说法，他说圣所、帐幕、会幕、见证的幕，啊，特别强调的是他 tabernacle of the testimony。 所以圣经出的是会幕，为什么是会幕呢？是与神相见的幕，啊，但是他主要的他是 testimony， 就是见证，主要是见证。所以那个法榜啊，不是律法榜，乃是 tables of testimony， 是见证的榜。所以出埃及记，神没有告诉我们说，因为呀，今天我不晓得哪里来的观念，以为都是律法，人家旧约是律法，神没有说旧约是律法，是人说的。为什么是律法？因为你要多一天嘛，是吧？你多一天找谁做？这找神说的，所以也许对你来说是个律法了。但是对神来说，他说我不是给你律法，我是给一个见证。见证是什么呢？乃是见证神自己。神是怎样一位神？啊，所以神造这个会幕。你的所有会幕的器具，意思说要把所有神的子民、神的选民都要带到这个会幕里头，和会幕一样，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那么所以这个会幕也好，这个见证的幕也好，就是见证神的。所以教会不是见证你的，那是见证主的。如果我认识你的话呀，我说哎呀，刘店重建是怎么样怎么样，现在那个变成哎呀，主耶稣真了不起啊，能够把刘弟兄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主是太有办法了，啊。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应该都是一个一个见证，哎，谭弟兄他重建是个怎么样子，哎，现在蒙恩了，因为蒙恩他变了，他变了，为什么？因为神当初救他的时候就是告诉他要穿上新人的，啊，这个道我不能讲，一讲的话又多了，啊，这些我在这边我在这边已经聚了18年的会了，啊，我想我该讲的道都讲过了，很可惜你们都忘掉了，我是没有忘的。 你们把退步也拿丢掉了。有时候我告诉你，你看这个配合不要丢啊，你要留着，你今天看不懂，可能三年五年以后你就看得懂了。但是很多人拿到去丢垃圾桶的时候，所以很多的宝贝你都没有了。所以整个的会幕，包括你的会幕的所有的东西，乃是见证神的荣耀的。而且你如果读以弗所啊，我盼望你们读会幕的时候要和以弗所说通，你就看见说这个居所就是教会，而会幕里头所有的东西就是神的子民。所以他的会幕的话，你看是他都是金线紫色的，这个紫色的蓝色的啊朱红色的线把它织成功的啊，金是预表神的性情啊，蓝是属天的，紫色是高贵的，朱红色是代表罪，血的颜色是被血洁净过的，而且这个都是浇着的织成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蒙恩不简单啊，都是主在我们里的织啊，主要把这些线都把我们织成一个会幕。你如果有感觉的话，你会痛啊，你那个针在你穿来穿去穿来穿去，你不会有感觉。所以你并不是主给你痛苦，乃是当主的在我们身上要 process 要做工的时候，它本身具有苦的。因为新陈代谢嘛，你新陈代谢就是要有苦的，你有感觉的话就会有苦，这个不是痛苦啊，这是你自然的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现状。所以这个会幕里的所有的器具，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啊，盼望弟兄姊妹注意了。所以你都以弗所书你就知道了，神要的一个居所就是神所要蒙恩的人。那么神在旷野的所设立的帐幕，就是预表的是新约这个预表。那么你光读新约的时候，你不能完全领会，你要读到旧约，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去看见你那个器具，光你帐幕这个帐幕要制成这个帐幕，你看都不简单。还有呢，所有的器具所有的精器都是用锤子锤出来的啊，我们不是说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做器皿吗？摊子们，你想做器皿是吧？但器皿是锤的，那么你是活的话，你会有感觉了。你如果不是活的话呀，垂在你身上你也不在乎。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跟随主父是主子，你去看见说我们这个天然那个人是有难处的，你不能避免的啊。你如果想看今天如果我们牙齿有牙齿的感觉，合的每一个都是活的有感觉，你看你光吃东西的话呀，你吃得很舒服啊，他们这个用功的时候都有痛苦的，不过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感觉，所以你不觉得，因为他不是活啊，因为你只有你这个人是活的，他你所有里的器官并不活的，如果每一个器官都是自己活的话就不简单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一下。那么还有呢，说祭司的体系。那么祭司的体系的话呀，你们要和这个希伯来书就读，希伯来书其实也很清楚。好，那么你要做祭司，你看你说他有祭司袍，有内袍，有外袍，有以弗的，有肩牌，有肩带，有胸牌啊，都不简单。 所以你要做祭司就是头一个，你其他的不谈呢，或者谈头一个要有金牌，这个金牌上是两个红宝石，上面要雕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上面。所以你服侍弟兄姊妹不是光是做事，你要背他的责任哦。你要背责任，你发觉就很不容易。你光做事情很简单啊，好，你受戒，受戒完了我就不管了啊。你要来聚会，你来聚会好，你听到那对好不好，那是讲的人和你的关系，我们也关系。所以今天你如果是这样所谓的侍奉神的话，就很简单了。然后说我这要准备，我讲一遍道，到的时候我讲了就是了，讲完了就完了，我这预备好好讲就是了。这个不是祭司，圣经上说祭司头一个你要有经脉，要把神的儿女都含在你身上，所有听你讲道的人你都要纪念他。所以我不随便答应照顾人了，我照顾人我很累啊。你想啊，我一天都给一百多个人的祷告的话，我已经累死了。如果人再多的话，我讲就吃不消。但是因为我不是光是和你们这几个人呢，我七十年来我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嘛，还叫我爸爸的了，哦，所以你这样服侍，你必须要背他的担子，不是光是做一件事情，啊，你把他受尽了，啊，奉主里面受尽了，你没有把他，那今天，哎呀，我要讲的话，你们有时候我小记得，今天人传福音是第一个是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八节，但是二十八节不光是受浸的水里头啊，圣经这二十八节呢是要进了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头啊，三一的神里头啊，那么你把它进了哪儿去啊？那么这个你进了水里只是根据罗马书六章，但是罗马书六章告诉受浸是归于死的，你所施浸的那个人有没有到死的？有没有在死的形状上和联合？有没有在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然后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你做到了没有？那么你这个福音没有传清楚，所以他们得受的也没有清楚，然后就在水里洗一洗，到时候就上班去了。那么以后的，然后你说我反正是骨折受尽。受浸完了以后呀，都是照顾主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好的，所以我再稍微提一提啊，我不是怪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吧？你们说原谅你能不能做到？我说我也做不到，我就发觉我这个胆子，我光祷告我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一点没有怪异的意思啊，盼望弟兄姊妹，我乃是告诉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追求，所以祭司。还有献祭，献祭在立位祭里头有补充，所以我讲穿一祭啊，我就讲得很轻松了，我算是讲完了，然后差不多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把规模盖好，所以那么这个都是预表教会的，在新月的预表教会的，到 final 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会幕在旧约是暂时的，教会在新约里头也是暂时的，最终的集大成是在新耶路撒冷里头，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么新耶路撒冷你看见说有十二个门，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它的城墙有十二个使徒的根基，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就告诉我们说它是完全包含旧约和新约所有蒙召的所有的选民集大成在里头，而这些人你看我们现在就我们这个人，但是到了新耶路撒冷你看都有神的荣耀，所以不管我们软弱不软弱，神都做到。但是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你在今世神的旨意完成，还是在来世，就是千年国度。所以新耶路撒冷是千年国度以后才完成的。 所以我们今天，我绝对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有背题的机会。好，千万不要看我们软弱啊！我给弟兄姊妹交代一点，我们是一定软弱的啊。另外，彼得他们十二个门徒在主复活以前的时候啊，他们都软弱，比我们都软弱，是吧？但是他什么时候改变呢？乃是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了，他们就改变了。所以圣经里头给我们有个应许，它有秋雨春雨之分。秋雨是为了撒种的，春雨是为了收割的。秋雨在五旬节已经应验了，春雨还没有。我个人觉得相信，当主来之前啊，也不知道是在第六印或者第七印开始的时候，春雨却来了，叫预备得胜走，预备活在地上的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软弱不要紧，但是我们觉得相，我就个人觉得相信，但圣灵一降下来的时候，我们通通都变了，软弱都比我刚强了。所以我们现在软弱，但是我们又预备好。你知道，等到第六印第一号吹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吧，整个天下大乱了。马太福音24章总是说，连神的选民都不诱惑了。所以到时候你能不能够把你守住，你这个信心还守住？你能不能够好好的守住主的话？这个要不简单哦，我告诉你，啊。你没有经过试炼，没有经过经历的话，你觉得很简单。你如果真正经过难处，我们从大风大浪里过来了，我们就知道能够活到今天都是主的保守，不是我的本事啊。我相信柯弟兄都得承认这个。我们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但是我老是笑柯弟兄，我说你看，我现在很释放。啊，我只要提到主的，我很高兴。不管弟兄姊妹怎么批评我这个不好，那话我本来就是个罪人嘛。你说我就不好，还比我实际的心还好一点呢，所以我都不在乎，所以我还能够高兴。但是柯弟兄，我看你都笑都不能笑，他担子重啊。所以我有时候有机会我就给他讲讲话，你们要提这柯弟兄啊，他很辛苦啊。所有服侍的弟兄姊妹都得应该为他们祷告啊，叫教会的祷告啊。所有的承担一点责任的人啊，都很苦。所以你就慢慢的看见他这个脸啊，都是苦，都笑不出来的。啊，黄弟兄比较好一点，但是我看到他也很苦。啊，姊妹比较好一点。啊，这算。哎，他有笑，但是笑的还是不多，没有那么释放。他有一次祷告在那释放，我还讲，哎呀，你今天好好啊，你很释放。但是释放几次又不释放了，不简单了。你在教会承担事就不简单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啊，不要在乎。我们绝对相信，等到春雨主的圣灵一降下来，我们通通都要改变。好，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愿主恩待我们。好，我对不起啊，我又超过时间了，把你们的时间吃掉了。
弟兄姊妹们，摩西五经一共有187章，我们已经走到几乎快一半，90章了，后面三卷还有97章我们要走。现在今天的聚会还剩下20分钟的时间，请今天的弟兄姊妹们赶紧的离席，到你们该去的110的课室去，还有20分钟时间可以交通。那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就留在这里，我们尽快的围个圈，圣经诗歌你慢点收，我们赶快还有20分钟，在主里还有20分钟可以交通分享的，好吧？